没关系。
这应该是堵上了。
好，都好了吗？开始了哈。
开始了。
头一个是慧存的问题，他说开悟的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就是说他讲，他问的开悟的话当然是讲我们佛法咯，那当然是不一样咯，不一样，不然的话修行干什么呢？所以这里应该的重点他是要说，如果开悟，那么他不一样在哪里了？那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最基本你要看到的就是说执着多少。普通的人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他都有他的想法主张，什么很重的了，就是说好像你不是跟他一样，就跟你争起来啊，就什么事不照他做他不高兴啊，他会怎么样。可是如果是有这方面了解呢，这一方面应该是清淡的，就是说不会那么介意的，不过你就可以体会那种味道。我觉得从我们普通的观点来讲，就应该是这一点的不一样。但是内在的不一样呢，就是说他心呢应该都是不是在想世间个人的问题了，他想的是这个所有众生一般的问题啊，然后他处理的态度是说，怎么样结佛缘的这样的处理，而不是说我跟你怎么样，我跟你怎么样，啊那样的处理，所以这样简单讲就可以了。因为真正开悟什么，那里面深的你也讲不完嘛，就先知道一个说，从普通人来讲，你应该是可以体会有这种不同，啊，然后。他的世界是怎样的？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像《金刚经》讲的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就是说，他也不是没有想法、没有作为，那个生其心就表示有作为、有这一些，可是因无所住，重点在这一点，就没有一个说，好像说。一般都是说我有个想法我要怎么样子的，他是过着随缘的生活。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想要弘法，可是他也是到处去走嘛，有没有？也没有说我非度这个不可或非度那个不可。那么开悟之后还会退转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一个人从，因为你有很多妄想执着嘛，你从某一个妄想执着出来也算是一种开悟嘛，忽然醒过来一点嘛，可是醒的程度不一样啊，这个醒了还有别的梦还在啊，有没有？所以从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是很大的觉醒，是有可能有时候又不迷这个了又迷别的了，这种当然是有可能啊。可是就是说如果你说有没有可能不退转，那个照佛法讲的话，他就是罗汉以上就是不退转，就是说他不可能再跟你一般一样轮回了，哦，所以这个回答就这样就可以了，哦。那本净的问他是说，觉林菩萨记啊，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说据说根据这个记呢，连地狱都可以破，就是说地狱的困苦你都可以从里面出来了。那么头一句他不是讲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就是你想要了解佛到底是什么？因为三世一切佛，它基本上应该成都是一样，就是说完全圆满的觉悟嘛，哦。那他说，你若要了解他呢，就是要观法界性，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它的本性基本上是什么？就是说应该要了解空性的意思。但是他下面这一句 一切唯心造这个呢，你不能再回到我们平常说哦，心是心，物是物这种对立观念的心物。如果以这个去解，当然就不对了，因为它是观法界性啊。法界的话是任何东西，也包括心，也包括物，什么共有的。那共有的怎么会是这个只有偏心偏物这种一部分的体性？不是的。所以这里面唯一要了解中哦，了解的是说这个一切唯心造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平常说心理上的也好，那怎么可能呢？我天天想钱也没有钱了、啊，对不对？这明明是句谎话嘛。所以要了解这里所谓的一切唯心造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你若了解一切其实都是一体的空性的话呢，那么接着你这一生如何行止呢？其实就看说你采取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作为了，这样来想，这样来想的话呢，就比较接近这个，就是说不会离开原来说因观法界心这个意思。那这里面一切唯心造呢，你就要了解说哦，你这一生这不只是你了、啊，任何的他一切呢，他的因果在哪里？哦，最后他的一切因果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他的这个因缘啊、哦？是这个你的起心动念的这一些因缘来决定这一切的，所有的一切你怎么想，你怎么样处理，还是决定在你嘛？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哦，那就变成真的有用了。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了解一切本性是一样，这本性既然心物什么都可以一样的话，这个它本身只有空性，就是说没有一定的性质的，没有一定性质。从这个里面我们要来怎么样决定我们这一生这个唯心造、哦、那么你就想说我要在这个世间我可以造个净土。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即使地狱里你都可以出来。为什么？像我们在五浊恶世啊，你要是被眼前这些把你限制住，你都在整天搞这里面、认为好的，那你当然是就被他绑住了。可是我现在完全从这个空性这边来了，我想到的只是说哦，我要怎么样使这里变一个净土。那唯一的就是每一个人我去帮他了解空性，让他也可以得解脱。那么剩下来大家呢合作来做什么？帮更多的人了解空性，都得解脱。这种一切唯心造，就是说你了解了以后，你的一生过的就不再是世间的生活了、哦、所以他说生活中如何修成，如何修这个一切唯心造，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放得下眼前的这些差别呢，以后想的都是这个心里了解的这个佛的净土，一切是纯粹的，一切是本来清净的，一切没有世间的这个对立的这个问题的。好，那么换句话说，就剩下的事情就是弘扬佛法，修行佛法，这样子。那么像这样提问题都是好的，因为就是说平常我们想的不够深入或者了解不够对，那么你遇到一些话在那里有困惑，可是这样一提出问题来解释明白了，哦，不但困惑没有了，而且得好处了，就知道这一句话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帮助我们、哦、再来弥恩的提议，他说上师现在住世可以为众生做服务，带领弟子们修行，弟子们祈请上师长久住世，愿上师法体安康，永转法轮。可是上师毕竟年纪大了，总有离世的那一天，上师一旦走了，谁能挑起普贤王如来法脉这个重担、哦、像这个的话，这种 有的人会说，哎呦，这个忌讳的你为什么要问啊，不吉祥，不对的。我们佛法基本的态度就是面对人生有苦有问题，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处理，这才是佛法。你又回到世间一道，哦，这个不能讲，谁那怎么办？当然可以讲，讲是表示对这个佛法的关心嘛，说正法将来怎么办呢？哦，那将来怎么办这个呢？他的问题说，谁能挑起这个重担？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头一个就是说，没有必要去讲。为什么没有必要去讲？因为你看陈祖师吧，陈祖师到他要走前一个月，我们去银行嘛，那个他有点东西放保险箱，其实他保险箱放什么东西啊？什么都不是，只是他的哪一本书啊，恩海姚波集哪一本的那个他那个原稿啊，他原稿放在那里而已，不是有别的东西的啊。那个人当时就说，哎，他那时候本来只有签名，只有他自己嘛，那个管理员跟他讲说，这样的话你一走，他看他老了嘛，他说你一走这个就没有人可以动的，当场他就叫我加名字进去了。加了以后回到他住的地方，他就说，你去，我想怎么样怎么样，你去拟一个遗嘱，哦，这样子。所以他走前一个月他自己提这个事情了，然后他遗嘱里面的，你如果真的懂得看的话，很明显就是说交代给我嘛。诶，虽然有正式法院的那个遗嘱呢，诶，师父走了以后还是各行其事啊。呵呵呵，所以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我说我认为谁可以怎么样，哦，还是不表示就怎么样。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呢，哎，我走了我在做呢，还是有人就是会找我。为什么？那些人就是像我后来会1994年会去马来西亚开始去弘法什么，找我的那个人叫，那时候还不是皈依的人，后来皈依了，现在叫空慧这个弟子，他是从陈上师的时候就认识的。那他后来他找陈祖师请他去马来西亚宝瓶火宫什么什么，都是我带回的嘛，他就知道师父身边真正是谁嘛。好，像这样的人呢，师父走了他还是找我啊，然后到后来他就找我去马来西亚，他又皈依了什么什么，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就知道说该找谁，啊，有的人呢他就自己走了。啊，神祖师那时候有个黄百乐，那是个智利人，当然都是美国人了，哦，他到现在也还在帮忙。啊，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些不是我们说先讲了什么就一定什么，不讲呢人家也是会有人知道该怎么做的，因为到时候很明显嘛，是谁在做吧，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已。哦，那我说火功献贫超优祈祷临终修行谁能做，你就看到时候谁能做你就知道了，就不是现在讲，现在讲也不好，好像是说偏袒什么什么，它是自然发展的，到时候就明明就是这样咯，你认为接得下就接，就是那个人，你认为接不下他自然会走掉的。哦，所以至于说上师不在弟子该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即使上师在你不努力也是没有用。哦，所以重点是在说不管上师在不在，你重点是上师整天跟你讲的也不是说你要跟上师怎么样嘛，讲的是法而已啊，对不对？法理你通了没有，你是不是你看平常这样在问答我都是讲的，马上你就知道说你为什么处理会不圆满，就是因为佛法本身你还没通达嘛，通达的话你就是要能应用了，应用的时候就佛法上来看没问题嘛，有没有？那就叫通达了，就是你遇到事情你知道我的原则，处理原则是什么。像他昨天提那个说为什么会有自残的念头，我说哦，可能就是冤亲债主。他说哦，对了， 那为什么冤亲债主会惹他？因为当年他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世间对立的，他不是佛法的想法。所以这样一讲，你看我就是通达的人，就是说什么事情遇到，我是用佛法上来想怎么做，我不是世间心态想怎么做。佛法只有帮大家嘛。我们所以能够冤亲债主什么问题祈祷有用，是因为我是帮他把冤亲债主超度走嘛。他没问题，他还啊，他就不捣蛋，不捣蛋，你还有问题吗？啊，你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眼前挡一下没有用的，他放不放过？哎，所以佛法都是讲究说根本解决，就是都要大家都超解脱嘛，就没事了。哦，哦，所以比方说，哦，重点就是学会说，不要只说顺的时候我怎么，逆的时候我怎么办？逆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不可能勉强别人嘛，世界你哪能改得了，对不对？啊，你劝他劝不来的时候，就是你利用这个反过来修自己了，就是你自己放我执嘛，都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懂得这些，你就是等于说某种意义上通达佛法，就是说生活你用得上了嘛，这不再只是一些空洞理论了嘛，有没有？哦，所以现在重点就上师不在，照样修行嘛，因为我们靠的是了解了佛法。要修佛法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解脱的路，帮众生也解脱嘛。哦，上师在啊，也是重点在这里啊，你不修的话，师父在又怎么样呢？让你临时抱抱佛脚有没有什么意思？重点还是要你自己解脱嘛。哦，那现在耀恩的建议是说，如何兼顾自己菩提心而不忘失啊？这种东西啊，我平常现在如果皈依的，我就皈依完就传一个欧曼尼贝明，就教他说，菩提心是我们整个佛法的根本，你的发心啊，你的目标啊，你都应该是在那里嘛。哦，那但是至于怎么样兼顾呢？这个地方就是看你对无常了解够不够，就是因为平常一般都是放不下，放不下，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那佛法就是推动第二个、第三、第就生活里也不容易维持，也容易放掉了，有没有？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了解说真的一切无常，随时可以变得很厉害？那在这里面，你到底到时候真正能靠的是什么？你如果不照顾你自己心地这一点清明，你到时候只有更乱的啊！你要是这个好呢，即使那个天变地覆呢，你还是容易度过的。要反过来这样想，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小事，因为也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清明在努力嘛。你要是佛法上有个结果，你可以帮别人的，这才是真正大的地方哦。所以一方面就是无常，一方面就是常常看开了。一般都是迷啊，以为说我只要这样子怎么样，等我怎么样了再怎么样，哎呦，谁知道会怎么样。然后你抓的这些可以忽然就变成没有用的，所以就是明也知道烦恼，可是都放不下，就是这样。哦，就是说还一点就是说很难相信说真的可以不管，还是可以过日子，就很难。所以上师在的一个好处，唯一的就是说让你看到说真的有人就是这样子过了一辈子，有没有？你一直放不下的都是想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不管生活那怎么办，可是有人就是不管还是活过来了嘛，也没有饿过啊，有没有？哦，就是这样子。然后说如何才能更好的与上师相应，获得源源不断的加持？我觉得这里面只有靠你自己的菩提心越来越大，因为你所有的我的经验，人这些人都来来去去的，有没有？来，有的人说是皈依，见了面以后再也不见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出发点只是想说，哦，去看看了，或者说，哦，觉得这个有用了，祈祷有用，加持了， 得什么了？哦，等过一阵子了，他想说，哎呀，也没有不断的发财，也没有不断的什么，没利用价值哦，不见了，哦，所以就是说有带着世间心的，迟早都会散的。你真正会一直跟师父长远的是，你自己也只是为佛法，那彼此在一起，师父也没有图谋，你也没有图谋，可是大家做的都觉得有意思。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有意思吗？无利可图，无名可那个，也没有人可以热闹，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样长远？只是靠佛法了，哦，所以这个地方重点就是说，你自己也是要变成这样的人，那你才跟师父会长远哦。
但是有些人会问说，怎样的一个修行才能够跟上师修的相应？
就是菩提心啊，上师我也没有说你要跟我怎么样啊，从来没有跟你要求要跟我怎么样。但是呢，你若心是在佛法上说，哦，我们这个做这个是哦，在佛法上有什么意思？你这样子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共事啊，因为我做的都是法务嘛，法务你也来参加了，那我们都了解说这个的目的就是说使更多人了解啊，更多人得益啊。那么在共事之中呢，更能体会什么是菩提心了，还有很多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才合佛法。师父哪有可能一时想到说这个情况那个情况跟你讲，不可能的，都在身边咯，身边哦，现在某人来了，这个什么问题了啊，我们怎么处理，这样慢慢去了解说，哦，佛法运用在生活里是怎么样的，哦，然后师父也不可能说什么都想到啊，可是你在身边了，哦，我们大家这样东谈西谈，哦，你几天里面你忽然知道很多以前你怎么样读书也读不到的东西，哦，那一些东西呢是师父一生的经验嘛，一生的经验，也没有人整天背着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哪有人这样过日子的，哦，可是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了，哦，谈的时候就自然会想起来跟你说，哎呀，有过什么事，就是这样，嗯嘛，然后你耳濡目染，你慢慢就知道哦，真的在这个这一种佛法的生活里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没有？
是，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跟在师父身边共事。
对呀，对呀。
那平时的生活里面的自己的功课里面，如何能够修到说跟上师相应？
基本上还是说你的发心是菩提心这一点，因为没有菩提心的话，你再念多上师本。上师心咒什么没有用的了，哦，头一点就是你要搞清楚，师父不是在跟你搞个人关系的，这完全只是佛法。有了这样了解以后，你持那个心咒什么就有帮助了，哦，但是你也不必说因为这样讲你就说，哦，我非只持上师心咒，不必的。比方说我是选修专门念阿弥陀佛，你这时候只要了解说，哎，上师心只是在佛法，所以在佛法里他跟阿弥陀佛没有分别，因为阿弥陀佛要做的他也都要做，他要做的呢不会超出阿弥陀佛要做的事，他不会去做违背阿弥陀佛的事，这样的意义上上师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你要是这样了解的话，哦，你阿弥陀佛也是跟上师相应，不是说只有上师心咒上师手印才是跟上师心，你要了解我们佛啊都是借这个法要跟一切一体嘛， 那阿弥陀佛为什么不能代表一切，当然可以嘛，所以不但上师可以代表一切，阿弥陀佛也可以代表一切，包括上师嘛，就整个是这么活的，所以你不必去计较说非怎么法非什么，不是的，就懂这些道理，坚信不疑，坚持原来修法就可以了。然后我都是讲先念佛，其实意思就是说光持一个咒也可以嘛，就是简单的念诵还有拜佛这些，就因为又包括了运动嘛，啊，哦，然后你如果再加上心气合一的念法的话，哦，又气也修了一点，哦，开始先做这个就好了，你想做密宗你加行把它做满了好了，其他不用讲，其他后面就是说你真的会面临说你人生的选择了， 我要怎么样做，我是不是真的完全投入。哦，你要是完全投入的，你更不用想了，后面自然的因缘佛菩萨把你弄成往替在哪里替他做什么事，这样子。
还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菩提心，在佛教里面都是讲菩提心，可是还是一个很笼统模糊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平日生活里每个佛教徒都讲菩提心菩提心，那只是口头上讲，可是在实际生活里，实际的修行生活里，如何去升起这个菩提心，如何发展菩提心，
就是我们平常讲这个法界观法有用，就是说你一开始修啊，你先想所有的佛菩萨所有的众生一起做这样，然后做完再想一次，就等于说功德回向一切。那么常常这样子呢是有用，为什么？你好像说发菩提心只是说哦，愿一切众生俱乐极乐因什么，或者说愿一切众生早日成佛，开始当然只是口号了，就念了、啊、念了、啊、念，可是渐渐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如果也同时想到这个的话，你就要放掉世间的顾虑，去往这边想，这样子慢慢转过去了。哎，所以就是说，生活你说菩提心的话，你要想说，愿一切众生早日成佛，就是老是有这样提醒，慢慢会转变的。而且自己心里要真的说，愿意说私人的事放得开，有没有？不要被他绑得那么厉害，放掉。然后小燕说，家行重要性的哈、哦。家行的话，是因为你要真的修行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都是已经有一个业网绑住你嘛，你有一些业啊、哦，你有一些人际关系什么。谁都不让你容易的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是不容易出来的、哦、那么佛法密宗他做这一些念皈依啊、大礼拜啊、百智明宵夜嘛、哦、增长福慧啊，然后共曼达什么，就是要替你把你这个人不得自在修行的这一些基本的业障前移，在不知不觉间靠佛力把你消业，然后培福啊！你想修行，你谁来支持你啊？你怎么样可以完全不管生活就修，都是不容易的。那么替你做这些，然后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磨掉我执了。你那么久要这样单调的，然后又不跟世间来往，就断绝了一些不好的因缘嘛。好、哦，这样子给你培养一个基础。那么有这样基础，你后面比较有可能真的好好修起来，啊、哦，你这些基础都没有的话，你刚想做点什么就，什么东西因缘都把你拉掉了，哦，所以家行很重要。那么怎么样修家行，就是一边跟着陈祖师在做法务的事，一边就自己每天哦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这样把它。几年慢慢做起来嘛、哦、那要求和期许就是说你们就是我一直都是在讲说你基础的先自己做好嘛，当然理想最后是说你能够真的投入完全是一个修行人嘛，那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自己的进步也快，你将来也才真的有可能为众生服务嘛，好、哦，所以要求的主要是这一，希望你们这样子而已啊。那陈祖师的一些事迹啊，这一些的话，就主要你就看看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一些作品里面，他自己都提到很多了，那样子就够了。因为这些东西只是就是说一个模范的，我们看看了解人家当年。啊、哦，多么辛苦啊，多么付出啊，哈、哦，经历了多少啊，哈、哦，这样子，那么再多呢，你当故事听也不会有什么用的，反而是说你读到一点，你看看说 哦，这里面这样子的，我们自己可以效法怎么样子，这一点有用的哦，哎，因为我也没有整天在想这些事，我整天就是没有事，就没有存心什么，所以，但是呢，有时候哦，生活里我们遇到什么，我想起来我就说哦，当年怎么样，哦，你要我临时去讲，我也没有记什么事情。好，今天就讲这些了，哦，然后先等一下，我今天要，因为今天礼拜一了，然后我出来，没有出来的话，在家的话是礼拜一、礼拜四都做佛法。